请问一下，我们中间哈，有多少位你已经有讲到的经验？
好不好？请你举一举手。
啊，只有很少几位哈、啊，只有很少几位。那么，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是想学习讲道哈、啊，希望能够侍奉主，为主做话语的出口。我们今天就一连两天，每一天是差不多两个小时啊，那我们就用四个小时来讲完。我们一共有五个题目，那么就是每天呢要讲七页哈、啊。那这个速度也很快才可以。不过我的这个讲义呢，也相当的清楚了，有的讲不到，你们可以自己看讲义，也是差不多了。上堂呢，只是把有些比较需要特别提一提的地方，把它提出来。多一点注意，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刚才已经祷告过了，我们就一直的开始看我们的讲义了。首先我们要注意讲道的灵性基础。讲道是一件属灵的工作，所以呢和一般的工作不同，这是为神的工作啊。我还有讲到是为神工作，传达神的话语，不是一般的演讲。因此呢，一个讲道者必须有灵性方面的准备基础，才能够合神使用啊，侍奉神，特别是做神的话语的出口，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啊。所以我们战战兢兢来在这方面学习。我自己蒙召以后，我一直没有想我会牧会，我心里想的就是读完神学可以从事神学教育和文字的工作。但是在我开始侍奉了6年以后，主带领我牧会，所以我牧养一间的教会30年，只有一间教会。那么这30年呢，我不能重复讲同一个会众，那么每一次都要这个不同的题目，当然有些基础性的用不同的方式来讲那个主要的内容，不能离开基本的信息。在那个30年里面呢，我计算一下，我有4000篇的讲章。如果开始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要牧会吗？你要准备好4000篇的讲章啊？”那我一定说：“我是不敢接受这样的一个工作了，我不可能做得到。”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处境，按照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就仰望主，依靠主来学习，来靠着主去做。所以这个30年给我一个很宝贵的学习的功课，就是说主 可以按照每一个人侍奉的岗位赐下足够的恩典。我这样讲后面听得清楚吗？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讲道的事上呢，可以用信心交托仰望。我刚才说我在奉献的时候没有想过牧会，主要的原因呢是我的性格是很不喜欢讲话，是很内向。所以当我奉献的时候，我的母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你不讲话怎么做牧师啊，这是妈妈讲的话。那么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啊。但是感谢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把我从神学教育也带进了牧会，同时做两样工作，一面教神学一面牧会啊。那个经验呢是一个有点神迹性的经验，就是我做梦，梦见我做牧师了，而且梦中看见那个工作的教会的那个大门口的样子啊。那么我醒过来，心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那种感受，神借着这个梦预备了我的心。就在那天，一间教会两位执事来见我，邀请我到他们中间去侍奉。那么那个梦呢，让我的心里面的感受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我呢没有说让我祷告考虑，我没有说这句话，我一口就说好我来呀，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事的。但是那个梦对我的影响，我相信是主赐下来的一个引导。那我就一直记得梦中看见的礼拜堂的那个样子。那么我在侍奉的地方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心里想，那么这个梦不正确了。但是等到我退休以后，那个教会就有一个新的地方。那么我退休以后呢，也到了美国，在这个纳亚宣道会的神学院教书十年。那么在那个期间呢，教会搬了一个地方。那我回去看那个门口，正是我梦中看见的，是玻璃的那个墙，墙内有一盆盆的这个植物啊，青翠的植物，很高的。那我一看见，哎呀，我就感受到神很奇妙的引导。那个梦境所看见的没有错。那么这是我在从神学教育进入牧会的工作的一个我觉得很奇妙的主的一个引导。在那个30年里头，在讲道的工作上，每一个礼拜要讲好几次。有的时候主开了路出去领会，有需要特别预备讲章，所以呢4000篇的讲章呢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牧会有一个好处，逼着这个牧者要钻研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用功夫啊。如果一个人是自由工作者，那么他几篇讲道可以走遍天下。但是牧会呢，面对同样的人呢，一个礼拜这样的，每一个礼拜几次的讲道，是需要来用功夫来预备，这对自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我讲这个我的经历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必按照我们自己已未有的恩赐去工作。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工作，他会给你那个工作上所需要的恩赐。就好像我原来想不到我能够牧会，一个内向的性格，不说话的一个性格去牧会，那真是这个天渊之别啊，两件完全相反的处境啊。但是在侍奉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神赐下信息，供应讲台，充用跟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这个经历呢，我讲出来鼓励你们啊，如果主带领你们来传信息，你们可以凭信心仰望依靠等候主赐下他的话语啊，不用自己来衡量能做什么，要用神的恩典做量器来衡量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按照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有的恩赐能做什么，乃是用信心按照神的恩典的尺度，那个能量容量来仰望他去做啊，神能够赐下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讲道也是不是量力而为，是量信而为啊，按照信心，主耶稣说按照信心给你成全了吧啊，我们的有多的信心，神就给我们多的恩典，我们小的信心我们就领受小的恩典，我们的信心不是固定的，乃是可以增加的。好，那么这是关于讲道我讲的一个见证，来鼓励大家，如果主引导你传信息，不一定是牧会，牧会之外还有很多传信息的场合机会，是同样的性质，靠着信心来去做，但是应该加上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这是一个神圣的托付，所以要用一个战兢的心，忠心啊，依靠的心去做。好，我们首先注意讲道的灵性基础。第一点，讲道是传道人的首要任务。哥林多前书14:1-9，我们把经文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4:1。先看1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小字原文作说预言，那么在这里中文的翻译是很正确，虽然原文是说预言，但是在旧约先知讲的预言 prophecy 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关于当时属神的人所需要的信息，另外一部分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一个是宣告，一个是预告。这个宣告呢，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forth telling
讲出去，宣告出去。那么另外一个意思是 foretelling， fore f o r e 在前， foretelling 那就是预言 prophecy。 所以旧约先知的任务是双重的，讲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更大的部分是向当时的人发出神的信息。所有的先知书都是这样的拼合啊，没有一卷先知书是单单讲将来要发生的事。事实上每一卷先知书都是大的分量大的比例讲当时的信息，小的比例讲将来的预言。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作做先知讲道是很正确的翻译，因为它的作用在第三节说得很清楚。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你看这不是讲预言的一个意义了。讲预言是要讲将来发生的事，但是讲道是造就安慰劝勉。所以这里已经把这个原文讲预言的意思解释清楚了。第十二节又更加清楚，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这是造就教会。好，那么这是第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切切的追求渴慕这个做先知讲道传达神的话语。这个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讲到这个意义重大，造就神的教会，造就建立教会里的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圣的托付和责任。讲道的人是做神的代言人。第二点，讲道必须以圣经为基础。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讲道一定按照神的话语，不是去演讲，不是去发挥自己的意见看法观念。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把这个重点讲得很清楚。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从自己的心，就自己的思想里来讲话，不是讲神口里讲出来的话。这是这里说假先知，假先知是真先知，一定要讲神的话。八章九节，耶利米八章九节，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最高的智慧是神的话，神的道。不讲神的道，而讲自己的意见、看法、理论，那是下等的，下等的。 真正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永恒的智慧，是从神的话得来的。第七节对不起，第八章第七节，空中的鸟儿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如果基督徒神的百姓不知道神的法则，那就没有人生的轨道。神所创造的飞鸟，他们知道自己的路线，所以呢在天空中飞翔很自由，他们来去有定时，要去的地方也确定。神话是我们的人生道路，不是任何人的意见。讲道者必须对神的道有整体的了解，不但有所了解，部分的了解，还要有整体的，甚至于系统的了解。所以必须要在神的道上下功夫。第三，讲道者必须先从神领受。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到五节很重要宝贵的话。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在这里先知以赛亚每天早上得到神来教导他，他听领受，像受教者一样。那么做了受教者之后才可以做教导者，没有受教不能施教，不能教导别人。所以第四节的第一句，主赐给我什么舌头呢？不是教导人的舌头，乃是受教者的舌头。这个很要，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平常说一个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施教者，教导别人，他的舌头是教导别人的舌头。但是在这里神对借着耶利米以赛亚说，主赐给他的是受教者的舌头，受了神的教导然后去教导人。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那这个英文说 learn 以后 learned， 是有学问的人叫 a learned person。 learn 是学，学成了一个博学的人。所以中文一样，学问，一个人有学问啊。那么他学问两个字合成，又学又问啊。所以那就是跟别人学，学以后就有学问了啊，博学了。所以这个中文的说法和圣经的说法一样。我在印尼工作一年，学了一些印尼话。那么在印尼文里头，学和教是同一个字根，这样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联系。一定要学然后才能教。第四点，天生的口才并不等于属灵的口才。摩西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亮光，《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 那里说摩西学会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经文说的，这是《使徒行传》7:22的字句，告诉我们摩西原来是个有学问而且有才能有口才的人。但是呢，当神呼召他出去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出埃及记4:10-12，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怎么会一个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人忽然变了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啊？那么这句话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摩西从王宫逃出去到了旷野，这旷野40年没有读书，没有用他的口才，做牧人，天天对着羊群，他的口才抬不上用场，所以呢日子久了，他的口才就退步了。同时呢，他在旷野讲另外的话语，不是王宫里的话语，所以他在这讲话的操练上也出现问题了。因此他说，我现在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已经离开王宫40年，现在派我去见法老，王宫的话我已经很生疏了，所以拙口笨舌。那么这是一个因素，一个很真实的因素，是个事实。但是另外一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感觉不管他有多大的口才多少才能，要面对法老说服他让他同意将以色列人放走，任何好口才都做不到这件事。所以对比之下拙口笨舌，意思就是我不会说服法老做这件事。那么综合起来就是说，摩西没有依靠他原来的口才才能，现在他需要传达神的话，他需要宣告耶和华传我来，耶和华要你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去到神要引导他们去的地方，宣告神的话语信息。所以在这种学习到我们传达神话不是依靠天生的口才，天生的口才自然的才能不等于属灵的口才属灵的才能，两个不同的范围领域。所以我们天生有口才的人会讲话的人要小心了，因为有口才的人呢很容易不知不觉就 carried away by that person's own eloquence、carried away by one's own eloquence 啊，我的口才雄辩滔滔、我就靠自己的口才了，不必依靠神了，不必传达神话了、那么这是有的人，特别是有口才的人，一个潜意识 subconsciousness 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必定要纠正。我们要追求的 要依靠的是属灵的口才，不是天生的口才。但是天生的口才可以被讲道者来利用，只要用得恰当，有口才的人再加上属灵的口才，那就是更好的成就。所以可以把自然的天然的口才加以利用，将它转化提升。 Sublimation 在传达神的话语，就在讲道上是有它的重要的意义，把自然的口才属灵化提升，成为神可以用的工具。第六，讲道不可只靠向别人学习或者照讲，必须自己在圣经上用功夫。耶利米书23:30，神对耶利米书，很多假先知是偷别人的话来讲，偷别人的话来讲啊，那是讲别人的话，使别人的哑会。学习别人的讲道方法是次要，我们看见神用的人，我们可以向他们有所学习，他怎么讲的，他怎么样传达的，他怎么样分析的，那么可以从别人的讲道得到帮助，可以有所学习。但是那是次要，最重要的是直接领受主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本身有能力，圣灵的工作有能力。有的人拙口笨舌，但是神用它对人有帮助。我要讲一件事实，在中日战争期间，我从故乡山东青岛逃难到大后方，到了安徽的亳州，那么就进到了教会办的难民营里面，住在帐篷里边。那么在那个教会里头曾经发生一件事，我听见有一次发生大复兴，怎么来的呢？那个复兴这样的这个开始是借着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很没有口才的长老讲的，他们安排了培灵会，请定了讲员，到了大家都坐齐了，讲员特别的原因不能来了，哎呀，大家不晓得怎么办才好。那么大家就公推长老上台上来讲了，那么他呢就上去了，上了台，因为没有讲过道，是因为大家觉得他灵性很好，所以呢就推他这样做。他也看见情况局势也推不得了，必须做了，他上了台。但是他只讲出一句话来就没有得讲了，他讲还是而且口有点口结，他说我爱主啊，他就讲这句话，结果圣灵大大做工，大家知道他真是个爱主的人啊，所以呢很多人受感动流泪，他自己也流泪。结果呢圣灵那样开始了那个复兴，谁也想不到啊，一个口结的人，一句话竟然成了圣灵工作的渠道。所以属灵的口才一定要计算在内，
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的能力，这样我们才合乎主用。第七点，分别为圣的生活是讲道的重要条件。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神要耶利米站定立场，将宝贵的下贱的分别出来，就是分别为圣，这样他就能做神的口，来传达神的信息，结果听的人归向神的话，不是讲道的人被听到的人的标准拉低，是把听到的人提升，提到神的话语的水准上。所以神对耶利米这个大先知讲条件，讲条件，耶利米要分别为圣，就可以做我的口，将我的话语传讲出去给我的百姓。第八，最好的讲道是有恩膏的讲道。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在这里提到恩膏，恩膏。那么恩膏是什么因素构成的呢？是四种的因素合成的：圣灵工作、神的道、讲道者的灵性与品格、听道者的良心受感动。这四个因素一合在一起，讲道的信息就大有功效。我们在英文常常说这是 anointed preaching， 一个 anointed preacher， 被高的讲道人，被高摩的信息。在这个恩高的讲道里面必须有神的道，不是讲人话，一定要传讲神的信息，再加上圣灵的同工，还有这个讲道的人的灵性和品格不会成拦阻，不会成为绊脚石。那么这个信息感动了听道者的良心，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到二节所清楚讲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必现在看的，都是很清楚的很重要的经文，好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良人的利剑，可以将人的这个灵魂体就可以辨明光照显出。第九节，讲道者必须继续不断领受神的话，不是一次领受就够用了，每一次新鲜的领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节，二十五章三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二十三年，那么长的时间呢，是任何的侍奉者的侍奉年龄的一半呢。如果是侍奉四十六年就很长的侍奉，其中二十三年，我不是其中了，
就是他工作了23年的时候有这样的见证的宣告，这么长的时间里头不断的不断的得到神的启示，神的信息。所以做神的话语的出口一定要继续不断的领受神的话，天天领受神的话，不停止的领受神的话语。那么有的人预备了一套讲章，那么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就用那几篇讲章啊，那么这样呢就会停止进步。所以牧会有好处，逼着你来用功夫读神的话，因为面对同样的会众你不能重复，这是一个好的压力，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第十点，讲道者需要心灵的负担，耶利米书20章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死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这是个心灵里的一个负担，所以他不能不讲，从内心的深处发出来的信息，不是不关痛痒的话语。希伯来文的意象，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负担，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就意象原来的意思就是负担。看见意象，意象产生负担，然后传达这个负担，这是信息的要素。有传讲信息的人一定感觉到这个信息的重要性、宝贵性，在他自己心灵里头是有作用的，是有宝贵意义的，他把它传讲出来，是负担的传讲，有引起回应，这是心对心讲话，不是头脑对头脑传达意见、传达理论，这是产生属灵果效的重要的条件。一个人讲到有没有负担，你可以听得出来，很简单的讲到，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意思，但是很有负担，听的人有感觉，平平淡淡的话却有动力感动。那么那是一个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每一次讲到之前预备什么，不是单单预备讲章的内容，还要预备自己的心。预备自己的心是什么意思呢？求主这一次讲到有主给的负担，这个时候讲出来不同了，你自己感觉的不同了，你自己感觉是从心里讲出来，你也会感觉到听的人领受的帮助。所以传达，所以这个 the delivery of a message， 这个 delivery 里面必须有心灵的负担，才有属灵的感动力和作用。所以先知耶利米是个流泪的先知，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耶利米先知的名字， 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在他的这个先知他的这卷书里头多次提到他的眼泪，这是他的心态。第十一点，讲道者不可只讲自己喜欢讲的题目，除了负担与兴趣之外，还要注意系统讲道。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5节，保罗说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道讲得完全，那系统的讲道就是一个全面的讲道，但是同时有个随时注意会众的需要，有些时期有些处境有时候一些背景造成某一方面信息的特别的需要，那就要破格，就算原来你是系统讲道，你都要停一停，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而带来的需要，面对那个需要来传讲神的话，解决目前的问题处境需要。第十二点，讲道者的责任感，讲道的人讲道要了解他是个讲道者，有特别的责任，这个责任感的感受和认识可以帮助他讲道的真诚和诚实。雅各书三章第一节，雅各书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哎呦，这是也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啊，让我们战战兢兢地去教导、传达神的信息。不要多人做师傅，意思就是说，不要随随便便都做师傅。为什么呢？因为讲的人、做师傅的人、教导别人的人、施教的人，他们自己要受一个更高水准的审判，因为他知道的多，他知道的多，所以教导别人。但如果他单单知道的多而行的不到，他所讲的和他自己的真正的灵性的状况距离很大，就是口高啊，这个手低，我们平常说眼高手低哈，那么这里可以说口高手低，讲的很高，但自己所做的呢很低，一个很大的距离，这样呢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我记得在神学院教授的时候，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同学就读到这里的，他就说啊，他们是，他说我不敢讲道了，我不敢讲道了，他说要受更重的审判，他这个感受很正确。但是是跟着呢，他又问，是不是讲道的人只能讲他自己已经做到的才能讲，自己还没有做到的不能讲？这是问题，是个很真实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传道人只能讲自己已经做到的，恐怕这个范围有很大的限制。那么当时呢， 我真是听见个问题的心里求助，给我一个帮助我回答。我清楚记得我的回答，也对我自己很大的帮助。就是说，这个讲道的人不可能把自己所讲的说的话都已经做到，如果那样呢，他讲的这个范围就很有限，他就不能讲很多的道了。换句话说，他不能够把神的全部的信息讲给人听了，他只能讲自己已经做到的来讲。那样怎么办呢？这问题很大了。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还没有做到，但是我愿意追求，我可以和听到的人一起接受这个信息的提醒的帮助，来学习来追求。没有做到，但是有个追求的心，那可以讲了。我把这个回答给了他。一直到今天我回想这件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给讲道的人的一个提醒。我们不可能完全已经实践神的话语的一切的教导，但是我们如果讲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到，应该和听到的人一同来学习来追求。如果没有这个心，就是讲给人听，那就在这里说要受更重的审判，有更高标准的审判。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0章25节到32节，这是保罗在和弟兄姊妹离别的时候讲的话。他表达他已经把神的道交给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有跌倒失败，有人失落迷失，责任不在他，因为他已经尽力将神的信息讲得完全和清楚，这是他的责任感。第十三，祈求与追求讲道的恩赐。格林多前书14章1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要切切的求这个讲道的恩赐。这个求是祷告的求和追求的求合在一起，祷告向神求是必须的，但是这个祈求里头一定要有追求，祈求追求配合在一起，那就是讲道和祷告有重要的配合。我们很容易为自己讲道祷告很少，这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讲道者的弱点，这是个很普通的弱点，讲道多祷告少。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的讲道和祷告连起来的时候，讲道就有属灵的果效。单单讲道而没有祷告，那个效果是会不同的。十四，保持自己的特点与个性。Be yourself in preaching， 但需要改正弱点。那么这是也是应该注意的。有的人在性格上，在灵受上， 在恩赐上有特点，某一种性格的人用某一种的方式来传道讲道。那么神呼召传道的人，神知道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他自己的特点，不能够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呢，我们不必要一定学某一个传道人他怎么讲道。有的人呢，就是学讲道人的手势宋昌杰不是到处领会，领会以后会出来一些小宋昌杰。所谓小宋昌杰呢，就是讲道的时候学宋昌杰的手势。还有宋昌杰讲道走来走去，有时候还跳来跳去。那么有的人呢，就把这些也学了，也学了。那么有宋昌杰，我自己听过他讲道，他临唱时候拿个手经卷，手卷哈，用这个手卷的指挥呀，那个大家唱。他走了以后，有的人临唱时就拿着手卷来指挥了。学这些，这是皮毛啊，皮毛。很少人学到宋昌杰的祷告，每天四五点钟起来，为许许多多写信给他要求他代祷的人祷告。他一到一个地方领会，通常是一天讲三次，每次两个半小时，每次两个半小时，大声疾呼，在讲台上讲两个半小时。不但讲，还有临唱诗，临唱诗用气力很多很多啊，一天七个半小时，哪一个人不是精疲力尽？还要早上那么早起来祷告，很少人受得了、受得起啊。所以他工作了十五年，被主接去，十五年，我想他是这个 completely exhausted。用尽他一切的力量，也是因为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了患了痔疮，没有钱动手术，